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习近平上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社科院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而在未来的政策如一带一路等等有何贡献呢？社科院也刚刚宣布成立大学以及18个智库，他们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学术思潮？习近平在贺信当中说，社科院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么一个被要求信党信马的研究单位，拥有多少学术自由？此外，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党委书记王松奇日前说出中国房子想拆就拆，令印度日本羡慕的雷人之语。现在这个社科院当中的专家也都是哪些人物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一位是从纽约透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他是曾经在社科院待过的中国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各位好，胡平先生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1，400-120-051。此外呢，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哦，因为您自己曾经是社科院的成员，可不可以请您先说说您在社科院的经历、您离开的始末，以及这一次社科院40周年您的看法？
这个我是70年代末。进入这个社科院，当时是考进去。那么，我在那儿呢，这个正好赶上了一个思想比较自由的一个80年代。所以呢，在那个从大概79年到89年这一段来讲，我确实很受益。一个呢，这个可以自由的阅读，当时。很多这个在经过文革，我们这个知识匮乏的这种情况下，能够这个阅读大量的这个史料啊、资料啊，这些我觉得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学术功底啊打下了一个基础。另外呢，也认识了很多这个前辈的这个著名的学者。这样呢，也向他们学习到不少东西，所以整个80年代来讲，我觉得我在社科院还是很愉快，如鱼得水。这个同事之间呢，也没有现在那种紧张的或者相互防范的这种人事关系，这些都没有，大家都比较相处的比较从容自在。那到1989年的时候，当然就这个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一种动荡，那么社科院也是一个重灾区。那么这个当然，这个由于64事件呢，我也受到审查，那么这个不但是这个社科院的什么人事部门要查我。这个公安局也要查我，那无非就是你到天安门广场去都干了些什么。那当时呢，我正好是应邀去这个调停这些个学潮吧，所以呢，这个牵扯的人和事儿比较多，所以也曾经威胁呢，就是要把我给收进去，甚至于公安都有点要松手了，觉得。反正这个人就这么个样子，但是社科院的这个人事部门还不撒手，所以闹的就是相互很不喜欢。我呢，也就是准备好了什么牙膏、毛巾、肥皂，随时也准备进去，但是后来也没事儿，后来就过去了。过去以后，这种相互不喜欢的状态一直持续。所以到90年代，我就脱离这个社科院。我记得离开的时候，最后一次我到社科院开会，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不领工资了， 不发给我工资了，那是讨论法轮功问题。当时我记得我还在这个会上还有一个发言，我就是说我认为对于这样的这个民间团体还是应该这个依法登记依法管理，但是后来大概就我们这种意见是不被采纳，于是就是采用了一种就是严厉打击的这种取缔的办法。这个是我最后一次跟社科院打交道，当然后来很多年以后也曾经去过，那就是开一些会什么的也有。但我基本上来讲就不吃这个官饭已经是20多年，但是至今还有人认为我是体制内的人，甚至认为我享受什么高官厚禄，吃共产党的饭，然后到这个美国之音来砸共产党的锅。我总体上来讲，我对社科院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离开这么长时间，对社科院这几十年，我觉得一个是他说社科院40周年，我觉得这个看法不确切。社科院的历史应该从民国时代的这个10余所到中央研究院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然后49年以后那是这个也是成为这个叫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是都是他们的前身。但现在这个社科院演变就已经很不像一个研究机构了。所以也有这个国外学者说我怎么看你们这个社科院像党校，党校中央党校倒像社科院，就是这个错位了，社科院变成了一个专讲马列的地方，党校呢由于80年代这个胡耀邦时代开始，它还有一些思想解放的这个传统，所以这种意味也是很耐人寻味的。所以现在来看，社科院这种前辈学者的学术的独立精神已经是退潮了，而且独立思考的学者都受到打压，甚至有的已经退休的学者，就是你要是不低头我们还要降低你的退休待遇，这种来以这种东西来威胁，我觉得这个都不像是一个学术机构应该做的事情。
对，
所以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很早的脱离，所以现在还能无组织无纪律说点话。谢谢。
好的，谢张立凡先生呢，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在社科院前前后后的始末。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了，他进入社科院的年代是属于比较自由思想在开放的年代，之后呢六四之后有一些转变啊，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回顾一下社科院从过去到现在经历过哪些不同的阶段，而在他的思潮方面呢又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中国社科院如果说从1977年算起的话，那到现在就是40周年，这中间有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六四。我们可以说六四之前，也就是刚才张先生所谈到所谓80年代，那是一个阶段，此后呢是另一个阶段。那么在后一个阶段呢，也可以做一些那个进一步的区分。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又看成一个和江湖有些不同的这么一个时代。那么在80年代呢，中国社科院那个草创初期，当时还是扮演了比较积极的角色当时第一，它吸引了吸收了相当一批当时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就是有成就的一些人才。另外，在当时的这个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中，自由化运动中扮演了都很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关于讨论这个真理标实践权、真理标准呢，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呢，其中特别值得提的就是所谓马列所，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这个所的第一任所长是余光远，第二任呢是苏绍志。那么这个所呢，就是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中，我觉得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像苏绍志先生在78年、79年的时候，他和彭兰瑞就写文章谈到这个社会主义阶段论，这也就是后来中共在13大所采纳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初呢，苏绍志他们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呢，还曾经受到过批判。 另外呢，还有马列说的，像这个张显阳，他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言论自由等等。所以当时我都开玩笑，我说社科院的其他所是业余的反马列，马列所是专业反马列。因为当这个研究所都要突破，也就是马列主义对这个理论研究的这个束缚。那么别的所呢，你有些问题你会触及到马列，免不了要去批评一番；有些问题呢，你触及不到马列，所以你还不用去批评。而马列所既然是以研究马列为他的主题，所以到头也成了所谓专业的反马列。后来我看到邓丽群一篇讲话，他还提了这个看法，他说马列所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那么从这个称呼中你可以看出，当年这个马列所在这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在89年中，这个社科院的很多研究人员，包括中年的、青年的以及老年的啊，都很有积极的参与，成了所谓这个89年的一个所谓重灾区啊。那么这是80年代，另外在80年代中间呢，像他一些新成立的政治学所呀，那当时严家琪先生担任的第一任所长，也提出了很多主张，包括这个废除这个领导这个职务终身制，那么对于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改革呢，大家都知道它起了相当的作用等等啊。到了六四之后，那我觉得情况就发生了一种非常大的变化，那很多敏感的问题，很多人被这个。被这个开除，就被或者是被迫离开了社科院。另外社科院言论呢控制的更严密。但在初期呢，在江西的初期，那个时候当然也是由于当局他是这个惊魂未定那么对于这些学者们呢，只要你是做学问，在书斋里你不上街不签名那么他在对你研究学问方面这个限制呢还不算太严厉。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在90年代呀，这个初期呢，那个社科院也还是其中的一些人扮演了就是很积极的一些角色，包括像张立凡先生啊，他们近代史所一些研究历史的那个一些学者，对当代历史的这个，特别是对过去毛时代所歪曲的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些澄清。另外像政治学所呀，像哲学所，像什么刘军宁先生啊、徐幼余先生啊，他们这个阐发自由主义，还有这个经济学所方面，都这些方面都还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整个情况呢，但是每下愈况到了这个，我想到了这个，到了习时代，这个情况就更为恶劣，就控制得更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几乎已经看不到这个在社科院、中国社科院里边还有什么人发出一些真正又能触及到现实，又这个说真话、有真知灼见的这么一些东西了。它越来越变得像这个为了这个，就像张立凡先生所谈的，成了一个党校，成了一个为当局这个政策方针做辩护的这么一个工具。你从这次习近平亲自发贺信给社科院来看，表面上是表明当局对中国社科院这个机构更加重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还是突出将习近平的个人地位，突出习近平这种全面的、全方位的、无处不在的领导，就像他要挂那么多小组长一样，他突出这么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信里头，我们也知道他强调这个中国社科院是个思想库。那么这个定位其实和中国社科院成立的初衷是不一样的，因为早先中国社科院成立的时候，主要还是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智库我们知道，智库它主要是面对现实，它要是解决一些公共政策的问题，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那么在过去，包括在80年代的时候，社科院它在这方面，你到现在也是，你顶多只能说有一些所或者有一些研究室、有一些研究项目具有这种所谓这个思想库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的这么一种这个作用但毕竟还有相当的一些研究所，他们有的甚至你那个按它定义，那就是和智库和思想库是不相干的 啊。那么现在呢，他这个讲习近平这种讲话呢，我认为他不是在抬高中国社科院他这个地位，相反倒是一种贬低，把它变成纯粹是一种为这个党和政府服务的这么一个机构。另外我们也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么几十年来，在特别是在近期以来，中国社科院即便在扮演思想库这一方面做的也很欠缺，它更多的呢是扮演一种传统的中共的一些宣传部门啊，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提出各种各样的选项，而是为政府的已经公布的政策做论证、做辩护。那么这个角色就更等而下之了。
是的。好的，谢谢胡碧先给我们做非常这个精辟也非常这个精细的分析啊，从以前到现在社科院的严格，到习近平的时代社科院的角色。那在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呢，我想再请教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刚才胡碧先也提到，就是社科院的严格里面很多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角色也都变了，从以前提供一个思想库的一个角色，到现在变成是为官方的政策背书。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在这个前一阵子在5月17号，根据报道，社科院的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松奇，他在合肥的第十届中部发展金融论坛上，他说了这些话。他说，中共当局比较强势，房子想拆就拆，在这一点上，印度、美国和日本都对我们羡慕的要死。我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你自己从社科院出来，当年社科院的专家会讲这样子的话吗？为什么会现在社科院里面有这样子的所谓的专家？那么，社科院能够进入里面的现在的基础跟标准到底是什么？张先生，
现在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官僚化的这个学术官僚，所以那个像说这一类的话，其实就根本不配作为一个学者了。那当然我也不知道啊，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了这样的话，究竟是这个出自就是内心要捧场，还是呢是一种反讽。那我们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一种反讽，因为这种说法太荒诞了。但是呢，你很难这个现在很难这个就是说不用这样的思维。为什么呢？整个这个体制现在就是这样的思维，所以跟这个胡明先生刚才讲的这个非常吻合。就是他虽然啊有庞大的机构，现在我看了一下，大概是42个研究所，然后呢是这个104个这个学会，然后还有88个研究中心，啊，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还有几十家的这个学术刊物，差不多每个所都有，但是呢，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说他没做事情啊。他当然这个比如说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他肯定是研究各国的国情，然后呢为这个领导拍脑门的这个决策他做配套，所以呢就是说由一个研究机构变成一个智库，就是刚才胡平先生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他实际上变成一种工具了，就变成一种给这个领导决策的配套工具，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和独立思考，然后来独立发言，提供这个，比如说也提供一些社会公共政策呀，也发表一些学术研究的这个成果，它不是这个路子，现在已经整个就变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指望这种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然后我们当然知道，当年陈寅恪先生邀请到北京来这个担任这个所谓历史所的这个所长，他当时就是提出来，我要不就是要一个特权，就是不宗马列啊。但这个当然他不可能实现，但是确实我们在80年代在社科院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对马列有自由思考和自由批评发言的这种氛围，现在是完全没有了，完全是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所以你不能指望这些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有什么独立思考，还有什么学术 自由，这也就导致就是中国的学术实际上走向衰败啊，同时也就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的这种不接地气。所以你看现在很多荒诞的决策都是也有社科院的功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指望了。那你看以前社科院这种阵营啊，且不说这个什么蔡元培这个他们这个中央研究院那个年代，也不说这个四九年以后，就说这个历任的院长，其实我历数了一下，实际上从这个前面几任啊，胡乔木、马洪啊，这个胡绳那个年代还可以啊，到了这个什么李铁印、陈奎元、王伟光，这就等而下之了，最后就变成一些不学无术的这些官僚在管理一个学术机构，所以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办得好？再有，你再看看这些学部委员，啊，五十年代是什么阵营？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啊，都还可以，甚至到本世纪初，那个学荣誉学部委员的这个名单看起来还是很有这个，啊，就很有水准。但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谢谢张先生。张先生对这个社科院的人事的严格有很深的感慨啊。那我们现在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来电，跟他们做一下交流。首先，我们请的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我觉得张立凡说的挺有道理的。张立凡先生，就是他那个就是社科院现在就是，就是中央那个什么智囊，他现在就是。哎呀，就是看，哎呀，这社科院到时候能为这肯定给做，就成了党的工具了。
好的，谢谢这个河南。
我就想说这么多。
好的，谢谢您。啊，接下来我们请是江西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邓先生您好，您在线上，请发言。哎，可能邓先生的这个线路有点问题哦。不过我们线上呢，同时我们在 YouTube 的直播上有很多的网友在发言跟发问，我们来听一下或看一下我们的看法。首先呢是竹林七贤这位网友，他说呢，在中国可谓无处不党的，如阴魂不散。以前中共老批民国是党国，现在居然不批了，原来中共治下的中国才是真正的党国。接下来一位网友叫刘汉，他请问张先生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张先生，现在社科院的专家都是哪些人？什么人？社科院的贡献有多大？为什么会连飞机发动机都研究不出来？社科院跟中科院里面的人都是什么人？都研究了什么？经济是社科院研究的问题吗？”另外一位是这个 Tongsnet Lau 先生，他问的是：面对现在无处不管的管控，年轻人应该怎么办？那我想先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这位网友还问说，社科院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这个造飞机肯定不是我们社科院的，这个社科院的事。
当然。
但是你要看，就是说，我刚才讲到了学部委员，那五十年代学部委员都是什么人？啊，陈元、马寅初啊，这个陶孟和，这个陈寅恪啊，这个陈王道。那这个范文澜，都是这个水准啊，也有像这个，什么这个薛暮桥、侯万炉，啊，这个吕书香，这都是大家啊。这个但是你到了这个2006年还选了一波，那一波的阵营应该说还是很整齐，啊，这个但是当然已经不如前面。现在的这个社科院的阵营，我是真的不了解了，啊，我也没办法来评论了，我只能说呢，这个中国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大师，啊，如果是一个党化的这么一个机构，它也不可能聚集什么大师了，所以这个中国没有大师，啊，这一点，这种历史命运，实际上就是。 啊，就是跟这个社科院的党化马列化有很大的关系。
是
啊，这个是这个中国思想界的一场灾难。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的分析。那我想接着请教胡平先生啊，刚才您也提到说社科院的很多的角色，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说，去年媒体报道说社科院被要求要信党信马，要批判西方的公民社会、西方的宪政、西方的新闻自由。那么同时呢，这次这个社科院的院长王伟光在五月的时候也说了，社科院已经建立了18个专业化智库，包括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研究、经济金融研究、社会文化研究、国际问题研究、边疆研究等5大类的智库，而且最近还批中国教育部还批准了社科院跟共青团要来合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我想请教胡明先生，办这个大学还有这些智库，到底这个中共的用意是什么？那他希望能够对这个中国的学术思潮，甚至于他们跟外国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他整个就体现出了那句话。就是姓党姓马啊，就体现在这句话上，这样子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社科院，当然也包括他的将要办的所谓社科院的大学，变成了一个那个宣传机构，变成了中宣部啊。那么因为按理说，今年按照这个共产党自己的这个原来的他设计的这个制度架构，那他也还是承认了这个理论研究发部门，毕竟和宣传部门是有区别的。那在理论研究部门这一方面呢，那这个相对来说，那对思想的控制要宽松一些，要允许读者那个学者们进行至少是相对独立的研究，因为这才谈得上的研究嘛，否则你的结论都是现成的，结论已经摆在这，已经成了研究的一个前提，那么谈不上研究了，那么现在强调所谓性感性感呢，其实就强调就这一点。那在这方面，它不但和80年代有很大的区别，即便和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这个差别也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看到，在90年代，在本世纪初呢，中国的这个学术界还出现了一种相对的所谓这个繁荣的局面，各种主义都很多啊，什么谈自由主义的啦，什么这个新左派啦，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很多。尽管这些谈法当时还是有相当大的那个局限性，但是毕竟呈现出一个相对来说还是这个比较这个多姿多彩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也就说明在当时呢，当局呢，他就是以对这方面他的限制还并不算太严格，太严厉。那么到今天呢，他想对这限制的更严厉。现在当局就是哪怕是我们发现，哪怕是你替他辩护的这种理论、这种思想，如果你不用他的语言，不用他的话语系统，那他都是不喜欢的啊，所以这一次他限制就格外严格。而问题是呢，现在他这种限制又和毛时代不一样。在毛时代的时候呢，那至少当局所说的那套理论和他实际所做的呢，这个大体上是一致的。嗯，也就是说当时很多人还真信他们说的那一套。而到了今天呢，谁都知道所谓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灵光，没有什么人信，包括领导人自己，他们自己也不信。因此呢，现在他们要求所谓姓党姓马呢，那就更明显的表现出一种这个把这个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当成一种工具，当成一种为政权服务一种这个论证的一个工具，这么一种倾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包括他所建立的这个社科院大学，那么看到现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大学，包括北大、清华，那在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是已经是比80年代乃至比90年代都有很大的退步。那么他要建立的所谓这个大学，我相信他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很可能呢比那些还要糟糕。
对，那最后我们还有3分钟时间，我们请张立凡先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社科院，您刚才也讲了，里面的专家的这个情况也跟过去非常不一样了。那么社科院的这个角色呢，也从以前真正有思想化提供这个政策的辩论跟思考呢，也跟现在是等于是给政府做背书的一个动作。所以到底社科院还有没有一个存在的必要？它存在的必要性到底在哪里？张立凡先生。
对于这个政权来讲，它肯定是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呢，这个它可以为这个政权服务，那这个必要性肯定是存在的，所以要不然也不会这个亲自写信来这么肯定他们的成绩，那就是肯定这个社科院这些年来的极左为极左思潮、极左路线的服务非常有效。 啊。那你像这个我这个王卫光，他最著名的业绩其实就是他重提阶级斗争啊。当然这一点呢，他是拍错了马屁，所以呢他本来可能想混一个一般社科院院长他退休都能混一个什么政协副主席之类的，但这次我估计大概是混不上。而且这个社科院还搞这个马列工程不用说了，反宪政，哎，反这个历史虚无主义，这些事儿都是这些个荒诞的事情都是他们搞的。那么这一套东西其实就是没有思想内容的所谓研究啊，也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但是呢这个学术腐败其实是非常严重啊，比如说这个各种项目的腐败啊，比如说这些个当权者自身的腐败啊，像这位院长大人，他在他老家用社科院的钱，大概这个经费建了一座宾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然后指定大家都要到那儿去开会，因为这个据说这个宾馆的经营者是他的亲戚啊，所以这一类的啊，这个学术腐败加上这种财务上经济上的腐败都也在社科院也是体现出来了。那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你说社科院有存在的必要吗？啊，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来看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啊，它跟一个僵尸也是差不多。但是呢当然你不能说里头所有的人素质都不好，你也不能说这些人他没有水准，只不过是在这么一个体制之下啊，很多研究人员他们的这个能力，他们的思想不能自由，他们的能力也不能发挥。
是
啊，至于说跟共青团合办一个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这个本身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这个手段，那就是要切断这个团派的这个他的团派干部的一个培养基地，因为他把这个青年政治学院合并到这个社科院去办这个中国社科院大学，实际上是一个削弱团派的一个政治措施，
好的，
政治举措，但是呢被解读成是一个如何如何这个要盖过清华北大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壮举。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给我们做了分析，张先生给我们做了分析，而且最后这个部分呢，那个讲到大学部分其实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希望日后还有机会再来讨论。那么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无法一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并且回答每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非常感谢胡平还有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观众听众朋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晚时事大谈节目将带您聚焦中国的情报系统，中国是否处决了多名美国县人，以及新的国家情报法将赋予情报系统多大的权力，请在每天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也欢迎您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